永泰的弟兄姊妹，大家好。这个一个月才跟大家见一次面，但是好像王老师跟王师母从来没有离开过永泰啊，心一直在这里。那么这个年纪大了，这个读圣经的体会不太一样。越读圣经就越发现说，圣经里面都在有一些人也跟我们一样，像是信耶稣的人，他们到了年纪大的时候，不管他们在世界上有过多么辉煌，他们到神的面前跟神祷告，跟神讲话是怎么讲的，就说明了他们的心。弟兄姊妹，你跟耶稣，你跟神怎么祷告，就证明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是不是这样？夫妻两个人感情很好，他们面对面有没有话讲啊？有很多话讲。夫妻两个人感情不好，面对面有没有话讲啊？没有话讲。另外还有怎么样呢？夫妻两个人面对面了，对不对？不但感情很好，这个体会也很深，讲话的内容也不一样。我现在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在一个地方早上在读圣经，读到我那个感触很深，所以我就想今天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看两节，看三节圣经，也是在诗篇，在诗篇第十六篇，在诗篇第十六篇，我来读给大家听，在诗篇第十六篇，诗篇第十六篇，我跟大家读第一节跟最后一节，第一节跟第十一节，很宝贵的这个大卫这个讲的这两句话，我读给大家听。第一节他怎么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那么最后第十一节怎么说呢？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好像这两句话很平常，但是我觉得很不一样，我今天慢慢跟大家来讲。你们知道大卫是什么人啊？以色列国假如有一个最了不起的人，他就叫大卫。以色列国的国王，用今天来讲，大卫是一个总统，有没有？大卫是一个总理，有没有？大卫是以色列国最大的那个领袖。我常常在这样想，大卫怎么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呢？他为什么说他为什么老兵你来保佑我，有没有？大卫有的是老兵啊，大卫有的是钱嘛，大卫有的是钱，有的是地位，有的是老兵，有的是他的头脑的聪明。大卫怎么样？大卫跑遇到了一些事情，居然怎么样呢？他做国王的也没有办法，他自己做国王的有钱有势有老兵什么都有，怎么样呢？这些东西都不能保佑他。我从大卫跟神的祷告里面，我就发现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以为说做总统呢，做美国总统呢，他就不要求神了吗？他碰到很多事情他不能解决的。今天我们以为说，哎呀，我们的长官他就是可以靠自己了，能够靠自己吗？能够靠自己吗？我们人生有很多的问题，你没有神可以求，你要求谁？大卫是一个做国王的人，他都说神啊，求你保佑我。今天我觉得我们人最痛苦是什么呢？我们人最痛苦是在我们很无助的时候，我们没有真正的神，我们可以向他祷告。假如我们信耶稣信到的地步，我们生活里面有难处，我们心里面有痛苦，我们没有办法说神啊，求你保佑我，这是人生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呢。 你们知道孤儿为什么很痛苦你知道吗？别人欺负他的时候他没有说爸你保护我，对不对？孤儿为什么很可怜呢？因为等到他被人家欺负的时候他没有妈妈的怀抱可以去藏躲。今天我们能活在这个世界上，连一个做国王的都会遭遇到人生里面很痛苦的事，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会遭遇很多痛苦的事，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不信耶稣的人他没有办法说神啊求你保佑我，我们信耶稣的人遇到难处我们能不能很真心的从内心说神啊耶稣啊你来保佑我，你来保护我，我们能不能向神发出这样的一种呼声，真真心心的从我们心里面说耶稣啊神啊你来保佑我，我们能不能像我们所信的这位神这么有把握像大卫一样这样说神啊求你保佑我，我们能不能这样祷告，在危险困难痛苦缺乏一切好像我们自己不能挑担的时候，我们的心能不能像耶稣向我们的神发出这样的呼声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弟兄姊妹，不信耶稣的人到这个时候都说老天啊求你保佑我，有没有？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有没有真真心心的愿意说耶稣啊求你保佑我？大卫怎么说呢？因我投靠是一个君王，是一个领导，是一个大官，是一个有钱有势的人，但是在大卫的心里面他为什么敢跟神祷告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有一颗信靠投靠你的心。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有多少个人平常的时候靠自己的聪明靠自己的头脑靠自己的办法靠自己的地位靠自己的钱财，有没有？靠不住的时候神啊求你保佑我，对不对？结果凭自己的本事头脑想出来做了很多的乱七八糟的事情，神啊求你保佑我，怎么保佑啊？上帝说你做的给你受点苦我再来救你，是不是这样啊？啊，今天我们平常我慢慢在圣经里面看大卫真是一个投靠神的人，他小时候就开始投靠信靠神，他不是嘴巴讲我信靠神我投靠神，大卫在他生活的里面真是一个投靠神的人。为什么呢？他在小孩子的时候有没有他去放羊的时候有没有豺狼啊有没有狮子啊会吃羊啊，有没有？有啊，他投靠他的神，神啊你给我力量可以把这些来偷吃我的羊的野兽把他赶走，他小小就投靠耶和华，投靠他的神。所以在圣经里面怎么说呢？神保守大卫脱离狮子的口，大卫去救这些被狮子拿去的羊，怎么样呢？神也保护他。当他还小的时候，有一天这个他爸爸要他送饭送东西去给他哥哥们吃，他哥哥们怎么样呢？在这个城墙上面当老兵，对不对？他跑到那边去了怎么样呢？非利士人啊，那一些人那个哥利亚在下面就骂他们，你们这些信耶和华的人，你说你们有永生的神，你们谁敢出来跟我打仗，对不对？骂到那些以色列人说在那个地方谁都不敢出去了，因为那个人怎么样？那个人很高很大，对吧？古时候拿着刀拿着个什么东西个把高大的比你高三个头，对不对？你敢不去跟他打？以色列人没有一个敢去跟他打的。大卫的时候突然碰到这件事情，他说他怎么可以这么看不起我们的神呢、啊、哥哥你们怎么不去打仗呢？他说我去，他凭什么去啊？他相信耶和华，他依靠他的神，结果他就去了。别人给他戴这个钢盔啊，给他穿衣服啊，他穿了以后不会走路啊，因为他个子他还是小孩子嘛，他穿了这些衣服怎么样根本不会走路。他说我不需要这些东西， 你们跟敌人打仗是靠你们的枪，靠你们的马，我打仗是靠耶和华。结果怎么样呢？他们老是跟那个哥利亚打仗，那个哥利亚远远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呢？他就用那个甩石头的，从前打豹子、打老虎那个东西怎么样呢？砰一下怎么样呢？一颗石头管，啪打在那个巨人的头上，打进他的脑袋，他就死了。大卫就跑去，把他那个刀啊，把他那个剑啊，大大啊的，他不把小的拿起来，把他的头砍下来。大卫是靠什么？靠他年纪轻吗？靠他有本事吗？大卫小小的时候，他就投靠耶和华。他在困难的环境的里面，他依靠耶和华。大卫犯了罪以后怎么样呢？他得罪了，他去嫖人家的婆娘，他得罪了，他也是投靠耶和华。上帝啊，我做错了，我宁愿落在神的手里，你刑罚我吧。上帝就说，好，你既然愿意悔改，以后刀剑必不离你家，以后他的儿子起来反叛他，他儿子要杀他的爹。大卫怎么办呢？大卫就神啊，我错了。其实今天的诗篇139篇就是大卫悔改的诗。他说神啊，我就是犯罪，唯独得罪你，我愿意悔改，我投靠你，我投靠谁都没有用。所以大卫犯罪，他也投靠耶和华上帝。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说，我们祷告神不听，神不保佑我们。今天的问题，我们信不信靠神呢？我们投不投靠我们的神呢？啊，你们都是小蛙啊，王老师、王师没有小蛙，还不能体会这种痛苦啊！啊，我们在座都是小蛙啊，阿爸话跟他讲的话不听，有没有？跑到外面去，搞了一大堆烂摊子，又回到家里来，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有没有？有没有？钱全部花完，又跑回来了，有没有？啊，有没有？你不想帮他车费下半子，他还说你的阿爸你不爱我，你不帮我，你不保护我，对不对？其实呢，他做他自己想做的，他想要阿爸的时候呢叫阿爸，他不想要阿爸的时候呢搞他自己那一套。今天我们信耶稣人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大卫他为什么敢碰到人生难处的时候，他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是依靠、信靠、投靠你的人。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把握？信耶稣不是拜菩萨，天灵灵、地灵灵，是不是？有求必应，对不对？平常嘛，按照自己的喜欢去做事，等到有为难的时候，怎么样？找个菩萨来拜一拜。耶稣不是菩萨。耶稣比你还丢呢，你犯罪对不对？你祷告耶稣根本不听，他肯定呢，像我们很多娘父母怎么样呢？拗不过他儿子，有没有？儿子要这样那样，明明知道给他会害他儿子，也这个拗不过他儿子，那算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听你的了，对不对？到最后怎么样呢？小孩烂了。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的，你要的东西我给你，会害你的。我们上帝比我们还拗呢，比我们还顽固啊！上帝比我们还顽固呢。你想要对不对？这个东西你得着是害你的，上帝不给你，你要去跟别人要，要跟我要呢？啊！所以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发现，以色列人神的百姓为什么明明知道耶和华是上帝，他们还会去拜很多的偶像？为什么？因为他们爱迦南人，他们爱世界上的人，有的东西他们也想要。上帝说我给你是害你，上帝不给他，结果怎么办呢？他就去拜哎，这个迦南人拜的神嘛，是拜迦南人拜的神，所以呢，就按照迦南人的方法去得着迦南人所有的。我们今天很多信耶稣人不是这样吗？我们想要人家世界上人有的东西，神不给我们，你好好在山上苦吃，你书也给人家读了多，大自然有的你也有，那么你就干烂事了，干犯法的事了才有可能。你还是做你的，做这，你好好的有块田有块地，上帝给你，你好好做，吃饭一定没有问题，心不要那么大，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早上祷告会的时候，王老师在问我们一些弟兄姊妹，你说钱比较有用还是地比较有用？你告诉我，阿弟管，你说钱比较有用还是地比较有用？地比较有用，你想通了就有，你能够把地卖掉换了钱，你把钱用完了，你还有什 你留块地，你好好去坐一辈子的车。你要钱还是要地？你想有地？啊？人家说王老师您棒，我刚刚到泰国来，31年前到泰国来。马奥布有一个叫周德良，很聪明的呢。他说王老师，您从八字里面来的，我以后想要发财，那么有什么路啊？他说要合法的。我说很简单，现在你们在这阿卡洛河不要的，不要钱，不要地，你统统把它买下来，以后就发财。他说王老师，你不要说这种话，那么2000块钱一块地，对不对？你给他买下来干什么？那这句话30年以后，他就后悔了。王老师一退休拿到退休金就是买地，虽然不用王老师的名字呢。今天我们常常把上帝给我们最宝贝的东西去换那些不值钱的东西，倒是还说神啊，你怎么不保佑我，是不是啊？我们也没有相信神的话，听神的话，好好过神要我们过的日子呢。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从前不听你话。你敢不敢这样跟上帝祷告？你敢这样跟上帝祷告，我也佩服你。但是我敢这样祷告呢。神啊，求你保佑我，虽然我从前不听你话，我今天悔改了。上帝要听你祷告，要不要？要不要？要。我们主就到十字架上，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的人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错了。神啊，求你保佑我，求你看顾我。怎么样呢？虽然我从前不听你的话，但是我现在知道了，我愿意回到你的面前。神听不听？神听。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最可怕的什么呢？最可怕的是我们心里所贪爱的不是上帝要给我们的，而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怎么呢？我们要说神啊，请你保佑我，有没有？你敢不敢说神啊，求你保佑我不要做错，因为我做人家小老婆。你敢不敢讲啊？你不敢讲啊，不是这样吗？神啊，求你让我不要做错，因为我求你保守我不要遭遇到这些不好的事，因为我这个贩毒，对不对？你我们能够这样祷告吗？啊，我们能够这样祷告吗？你这样祷告神听不听啊？我们就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像大卫王一样。我在想，一个做君王的人，他没有办法靠他自己的本事，他要求神，更何况你我呢？我本事多大？我常常在讲，王老师，你们靠王老师靠谁啊？王老师靠王师母，王师母靠耶稣，大家了解这意思啊？今天你们遇到王老师怎么样？王老师还是一个信耶稣靠耶稣的人嘛？我只能把我怎么靠耶稣讲给你们听嘛。王老师不靠耶稣，10条命都没有了，好处都没有啊，不是这样吗？你们以为王老师有本事的？啊？你们真的以为王老师有本事的？王老师不是一个愿意投靠相信耶稣走耶稣道路的人，我今天会是这样吗？不会是。大卫王在那一个地方，他那么真诚的从心里面喊出一句话，神啊，求你保佑我。我不知道大卫落在一种什么样的痛苦的里面，他需要神的保佑，他自己做国王，他的地位不能够救他，不能够保佑他。今天更何况你我呢？碰到人生的问题，地位也没有，钱财也没有，什么也没有，靠什么？靠自己。等到一天自己没办法靠了，我们能不能从内心深处喊出一句话说，神啊，求你保佑。这句话每个人都会讲，不信也自己会讲，只是下面那句话，因为我投靠你，我真心愿意信靠你，我真心愿意投靠你，就算我从前走错路了，我今天也愿意回头来投靠我们的神。我们要不要啊？我们不会走错路吗？我们今天碰到的痛苦难道是什么吗？不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吗？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信耶稣人受到的痛苦都是跟耶稣去钉十字架。我告诉你，十字架有两种呢，一种是耶稣钉的十字架，你错 耶稣为我钉十字架，这种十字架是神喜悦的。还有一种十字架是强盗钉在十字架上的，他因为杀人抢人，有没有？他活该钉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受的苦到底是耶稣的那种十字架呀，还是强盗那种十字架？弟兄姊妹，你来告诉王老师吧，啊，按照自己的想法，七七八八跑到最后受了很多的苦，有没有？结果怎么样呢？就是神的，我为你定十字架，你是强盗那种十字架，自作自受，怪谁啊？今天我们受的苦是因为别人错，我愿意代替他，那还耶稣的孩子不错不错，你跟我钉在我的十字架上，不是钉在十字，不是钉在强盗的十字架上。弟兄姊妹，大家了解王老师讲的意思哈？有什么纠正我们好奇思想？我们能不能像大卫王一样？神啊，求你保佑我。我们有神的保佑，我们真心的投靠相信我们的神，不得了，就是犯了天大的罪他也赦免我们，只要回头，我们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们真的投靠他，他一定保佑我们。就是王老师今天活到64岁跟大家讲，所以大卫讲这句话我心里面很有感触。你以为说王老师就不需要耶稣的保佑呗？啊，需不需要？有多少人替王老师捏把冷汗来的啊？从张家开始就有人替王老师捏冷汗了，你知道吗？我们有个传道官，他的弟弟从前在三军家做台长的，每天呢听到张家那边报话，你这个姓王的老师，台湾不想好好在，想要在泰国死哎，啊，你作怪。没，他就跟我们这个泰国传道部去讲说，你们这个王老师，人家单挑杀他呢，这样。哎，你听到这样的话，你知道人在哪里啊？啊？你要不要投靠耶和华？你要不要求神啊？求你保佑我，要不要？啊？今天不管我们人生里面碰到再大的事，你自己没有办法靠了，你的父母没有办法靠了，你的长官没有办法靠了，你要靠谁？投靠耶和华，他必保护我们。下面我觉得更宝贵的，他怎么说呢？大卫王他为什么会这样的投靠耶和华？他因为他知道几个，他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大卫聪不聪明啊？聪明。大卫能不能干？能干。但是当他要选择人生道路的时候，他到底怎么选择？是他的聪明教他怎么做吗？是他的才干教他怎么做吗？不，他说神啊，你一定会把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什么叫生命的道路指示大卫呢？因为大卫走人生的道路被神来指挥他走，他一定走一条神所喜悦的道路，走一条正路，走一条会通的那条路。弟兄姊妹，你们说王老师这个人傲不傲降啊？个性强不强？啊，一般你说强不强？强的嘛！我傲降，我一定要这样，老子想的就对，老子做的就对，没好嘛？你对嘛？你再走下去啊，走到最后是死胡同不通，是不是？要不要回头？神啊，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让我走你的路，这条路才会走得通。要不要回头啊？要不要悔改？啊？王老师今天早上在讲嘛，刚刚开始盖这个礼拜堂，29年前盖这个礼拜堂的时候，王老师才谬了嘛。我们台湾来的，你们在山上那个传道人算什么？王老师要盖礼拜堂，就要盖山上最大的礼拜堂。那么你好啊，你要盖最大礼拜堂，你盖啊！啊，远水救不了近火啊！你把钱从台湾搬来，还坐飞机呢，是吧？那个上帝好，上帝说好，你王某人你要盖最大礼拜堂，那是你的事，有没有？奉献也不来，什么也不来了，我在那边急了，我说主啊，我错了，我就跟神悔改，我就跟神认罪，我说神啊，你盖的礼拜堂是你的，不是我王某人在这边盖礼拜堂。 傲降，我们自己傲降，不让耶稣用他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你看看我们走到现在，有什么人按照自己走的路走通了吗？你讲给我听嘛，我们在永泰的嘛，走通了吗？讲来听讲，蔡老师讲来听讲。啊，俺夸你儿子听讲。啊，涛哥，你看我脚呆呆那个，这个听耶稣话嘛，还差不多呢。不听耶稣话嘛，那么跟老婆娘傲降的时候嘛，是吧？日子难过不是？不是这样吗？你们好讲呢？你说王老师傲不傲降？傲降呢？我到最后耶稣会改正，要听王师母话，因为王师母比我更爱耶稣，你们了解吗？你听一个比我更爱耶稣的人的话好呢，还是要傲降自己那一步好？你们告诉我，啊？兄弟们，你们好好想想，今天王老师站在这个地方受挫的面了，听没有？听王师母话，该吃的吃，不该吃的马吃，对不对？就是这样啊。今天我们人生的道路，谁来指示我们走人生生命的道路？大卫他会投靠耶和华，投靠他的神，因为他知道这一位神会引导他走生命的道路。什么叫生命的道路呢？有平安喜乐的日子。我告诉你，你心里面只要一有痛苦，你可能路就走错了。我告诉你，你想错了啊，是不是这样？你这是走神喜欢的路，人家上帝也管不着嘛，对不对？穷也管不着，反正耶稣领我的道路嘛，有没有？是不是这样？你们会想，有多少人可怜王老师、王师傅到话里说，哎呀，你们小王有没有啊？是啊，小王有没有啊？对不对？那怎么办呢？我说王师傅死了，我就把他，假如王师傅比我先走的话，我就把他的骨灰化一化以后怎么样呢？把他化一化以后呢，做一个什么？现在有科技的嘛，把骨灰可以压缩到一个什么，做一个手部啊，我就带在手上，天天王师傅给我摘，我要想这种的嘛。你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对不对？但是王老师还在讲，哎呀，假如我比王师傅先走怎么办呢？哎呀，我安排的地方以后有很多人可以跟王师傅在，让他不要那么孤单。这是聪明吗？这只是我们人自己头脑想的嘛？谁愿意跟你在还晓不得的吗？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我们只有说，我们愿意一直走在神给我们安排生命的道路上面，我们心里面有平安。今天有很多人说有小娃的比较愁，我告诉你，你今天去碰碰没有小娃的人老了，他愁还是你愁啊？还说啊？家里的小娃是自己的，不是自己不怕，反正是我怎么样养儿怎么样防老，有没有？哎，连小娃都没有，你不叫吗？不愁吗？生命的道路，耶稣指示我。弟兄姊妹，你的路是自己走哎，还是你的路让耶稣来指示你？啊？耶稣指示，那么什么个指示法呢？你怎么晓得呢？假如王老师问你们，没过好债，还问好债，开过好债，你们说，去好债的地方就一定是耶稣的路吗？谁告诉你的？啊啊，不是，是耶稣感动你让你在的地方是最好的地方，是不是？今天有很多的时候，你看我们今天多少年轻人跑到曼谷去的，有几个跑去曼谷的年轻人是耶稣指示他生命的道路他去的，都是凭着自己喜欢去的，都是我们这些娘父母，有些小孩不想去，我们还逼他去呢。做父母亲的，王老师真的从心里面劝你们一句：假如你真的体会，那是神要你小娃去的，你就叫他去；不然的话，你要你小娃去，至少他要在山上学一点本事，他去曼谷才有的做了嘛。不然你把他赶到曼谷去干什么？做人家曼谷人不想做的事。我们以为我们聪明，不是吗？弟兄姊妹，大卫是个国王哎，他会投靠耶和华，因为他知道神会引导他的路，他才去投靠神了嘛， 是不是这样？王老师有时蛮痛苦的，我为一些人想好了，为他们预备一些路，对不对？他们还不要，现在不要，那么什么时候才要呢？真的我不知道。今天有一个我们的一个会，就是王老师，你不要去他们想那么多，你想得到的他没有这个头脑跟得上，你觉得是为他们最好的，他们也不觉得这是好，你白白费力气了。我说是啊，上帝也为你这样安排，这个上帝的心也跟我一样，我们是体会一下就好了嘛，但上帝还有耐心等候我们回头，是不是？我们也要很有耐心，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啊？我们在这些孩子们当中，这些老师刚刚下来了，汉化也不会，什么都不会，对不对？我们老师跟他讲很多的事，帮他安排很好的环境让他学习，不，我要去当兵。我说孩子，你要去当兵干嘛？你看看那些出去当兵的现在还在吗？不，我要去当兵。我就问他说，你聪明还是老师聪明啊？老师聪明啊，他知道老师比他聪明了嘛，对不对？是吧？对不对？老师比你能干还是你比老师更能干？你想得更周到还是老师想得更周到？通通都是老师哦，那你为什么傲娇要按照你的做法去做呢？不能按照老师给你安排的去做呢？啊！今天像大卫这样做王的人，他愿意按照神给他生命道路的指导，他愿意投靠上帝，这是聪明的。我们傲娇，我们自己想要干嘛就去干嘛的。那么怎么样？走不通愿意回头的，还是聪明人稍微晚了一点。最笨的愚笨人什么呢？就是傲娇自己内骨，神的话也不听，走到最后又走不通，走不通又怎么样？一头撞死也不管你的事，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坐在这边的，今天我在说弟兄姊妹，很多弟兄姊妹跟王老师、王师母一起老。三十年前我们都是小伙子，我们现在都已经五六十了，一共已经八十多了，我们在永泰一起了，虽然我们的年纪岁月老，但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老不老？你们平常讲话没有王老师这么大声，一大声呢他就讲出来，其实王老师不需要麦克风，你们都会听得到的。其实我们好好想想，我们这三十年，我们信耶稣，有的人是第一批信耶稣的。我们信耶稣三十年了，我们是现在越来越信靠神，还是越来越觉得没有什么好靠的？你们讲给我听。啊，三十年来，一个老婆娘打的，一个小姑娘打一嫁给你三十年了，越来越觉得这个老乖靠不住哦。那么这个不是很可惜吗？我们也是嘛，我们年轻的时候大家信了耶稣，三十来岁信了耶稣，二十多岁信了耶稣，像有很多人十来岁，十岁不到的信耶稣，对不对？十岁不到的信耶稣，今年要三十八岁了嘞，要四十岁了嘞。小婆你今年几岁了？小婆四十了，那时候来的时候十岁小孩子，经过三十年，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三十年，我们相信他的心是增加还是减少？信耶稣信的好不好？不是歌唱很大声啊，很会什么？不，我们信耶稣的年纪增加了，我们真正投靠像大卫一样投靠神的心是越来越多呢，还是越来越少？弟兄姊妹，这是很真实的。今天世界上有什么要给我靠？就是靠我的神嘛，啊！当有任何的问题，神就会给我们开出路，神就会保佑保护我们嘛。啊，大卫王一生的经历多坎坷啊！他的长官要杀他，他往哪里跑啊？ 扫罗王要杀他，他往哪里跑啊？啊，他相信有没有？耶和华上帝给他一种本事，他那个要杀他的国王怎么样呢？一难过，他只要请一谈，这个老官他就心里舒服。他也要想的嘛，那我把大卫杀掉了，而且我生病的时候没有人帮我弹琴，我心里不好在啊，是不是？人家不杀他了吗？弟兄姊妹，我们犹太的，特别是我们老一批的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那么多年了，像不像大卫这样？下面大卫更有意思了，为什么大卫要这样的投靠耶和华呢？他说因为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哎呀，你知道在曼谷有很多的钱，遍地黄金，是这样吗？大卫王作王啊，他在写诗篇的时候，他跟上帝讲的不是我有多少钱，我有多少官位比人家更高，他心里面羡慕的什么呢？他为什么要跟从神呢？因为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你知道满足的威力吗？什么叫满足吗？我每一次讲，我在美国也是一样，人家说王老师你怎么老是讲到讲到就讲到王世母呢？王世母就是有个满足，所以他有喜乐。你们的笑了比王世母更喜乐，我都佩服你，因为你没有他这种满足啊，你就没有笑不出这样的笑容来。连我这样的人他都满足吗？这么怪的人他都满足吗？这个先生还是不错了，对不对啊？多少时候他还能够接纳，还能满足。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做一个工作，嫌一个工作不好，找到一点钱嫌他钱太少，是不是？你一点满足都没有嘛？世界上给你东西能满足吗？有了一件衣服还少一件，对不对？衣柜里面的衣服永远少一件，是不是？鞋架上的鞋子永远少一双，是不是这样？家里面的东西永远还少一样，那人家家有的我没有啊。我们有一个在神的面前，耶稣成为我满足的时候，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让我真正满足，是不是这样？大卫经历是神啊，我在你的面前，你在我的面前，我有一种满足，神成为我们的满足，你还要什么啊？哇，这个大卫没有用他的国王地位钱财来夸口呢，大卫想要的是在神面前那个满足的喜乐。你要不要？假如王老师这样问啊，30年前你比较更喜乐还是今天你更喜乐？公路通了以后你比较喜乐还是公路不通你喜乐？一关感谢主，那叫什么呢？他慢慢有耶稣，根本路通不通都不重要，世界有多少东西进来都不重要，我有耶稣，我现在比从前更喜乐。但是还有很多人不是，公路一通了怎么样呢？就喜乐没有了。为什么呢？看看人家外面开进来车的东西，我们都没有哦，那个满足就没有了，是不是这样？今天有太多的时候，我有的，我能够满足。这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我们最近一些朋友来香港来的什么呢？他觉得泰国人奇怪，他泰国人怎么会这样的不打拼，工作也不这样的努力啊，天天坐了一天啊，唱唱歌啊，什么东西。比如他们讲一句话，他说啊，一个人越知足啊，他的幸福就越高，幸福指数就越高。我觉得这个话有点消极，有一点好像怎么讲，好像不愁上进。我说不是，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泰国没有你们香港进步啊，你晓得吗？对不对？今天是在一个进步地方的人心里面有满足，怎么样呢？那才是对的。世界那么花花绿绿，对不对？他在神的面前，他里面有一种满足的喜乐。弟兄姊妹，你有满足的喜乐吗？啊？七年前王老师开什么车来？是七年前的新车，论买最新的。哎呀，有车子开就很感谢主了，不要走路吧，不要坐公交车。七年以后我也开了这个车，看到别人从我旁边过了车都比我的车好看，我也很快乐。 你说王老师曾经没想过买一个论买的车，有没有啊？当然也有嘛。但是后来我在想，上帝跟我说这部车很好用，用到坏了再来讲嘛，是不是这样？所以我很喜欢开到我那部车，我也是很喜乐，有没有？你们呢？奇怪了，哎，王老师的手机呢？王老师的手机都是别人给的吗？不能去买那个 Apple 的啊，知足了。你看我们今天小姑娘买了一个手机，哎呀，别人润买出来了，要换一个，你跟得上吗？你会快乐吗？你有多少钱可以让你跟着潮流？你说给王老师听嘛。神啊，谢谢你，我现在有个手机，妈妈找我找得到，对不对？男朋友、女朋友找我找得到，是不是啊？公司老板找我找得到，对不对？我好朋友打电话可以找得到我，感谢主就好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我们有神，我们就会知足；我们有神，我们就会有满足的喜乐，不缺少，不缺乏什么。你好，我祝福你呢，但是我也很好，对不对？是不是啊？变成这样了。你有最新型的手机，我有最快乐的笑容，你要什么？我有最满足的心，你要什么？年轻人你要什么？你们逼着老爹老妈在那边苦到一天到晚，又要换手机了，又要换摩托了，又要换什么了？你爸你妈每天到帮你做牛做马，是不是这样？你的快乐也没有，你爸爸妈妈也没有快乐啊。我的小娃又要逼我买这个新的摩托罗，又要买新的手机了。等到我们真的有神了，你慢慢会发现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神会给我们那个满足的喜乐。还有一个什么呢？大卫还有一个，他说因为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你能想象过永远吗？你能想象过永远吗？年轻人，你们今天做的真的很年轻啊，眼睛一眨，你回头看看我们肖丽妹是什么样子，以后你就这个样子。王师母是什么样子，你以后就这样子，头发白白，眉毛皱皱的，这个眼皮皱，就是这样啊。没有永远的年轻，我告诉你，有没有？有永远的年轻吗？有没有？没有。只有上帝可以给我们一种永远的那一种的真实。王老师常常讲的，真正最宝贝的是有永远价值的东西，最宝贝的。我常跟他开玩笑，你哪天身体不好去看医生，对不对？医生说不怕，你这个病我可以医呢，但是只担保你可以活五年。你怎么想？你怎么想吧？啊，这个病是可以医的哦，但是只能活五年，你怎么想？你还是不满足吗？那五年以后怎么办呢？有没有？啊？你去找工作，对不对？一个老板跟你说，小哥，看你样子还不错的嘛，是吧？那你来，我给你2年做工就好了。你怎么？我两年以后能怎么办？有没有？你们小姑娘希不希望有这个儿子爱你们？有个儿子爱你说，哎呀，没有，我爱你3年，你要不要？你讲给我听。我们要的都是永远，希望你永远爱我，永远健康，永远有工作，永远有什么。但是世界上谁能给我们永远啊？大卫做王很经历，一下子别人家拥戴做王，一下子像个落水狗到处跑。他知道国王的位置都不是永远，为什么呢？大家都想做国王，你就死了，对不对？人家起来杀了第一个杀你，因为他想做国王，你现在你是国王，对不对？大卫很清楚，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暂时的，因为在神的手中才有永远的东西。你把你儿子捏在你的手里，有一天你得把你儿子捏死。你把你的儿子交在耶稣的手里，他永远是你的孩子。你们没听过这样一句话？捏在自己手里的东西，死死捏在自己手里的东西不是你的，交在上帝手里的东西才是你的。啊，你看多少人嘛，什么东西都捏在自己手里，对不对？你捏嘛，你那个手里捏的东西好，碰到一个厉害的把你手斩掉，把你手里捏的东西拿走了。大家来听王老师讲的意思吧。啊，但是当我们把一些东西交在神的右手的里面，神所替我们保守的是有永远的福乐。 是有永远的价值。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想，我们信耶稣信了那么多年了，耶稣我们的神在我们的心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地位？我们都还不是以色列王，我们只是个小老百姓，只是个大头兵。大卫王都要这样的来靠神，我们呢，我们要比大卫王更加的依靠我们的神了，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不要怎么办呢？我们不要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比大卫王还聪明，我们比大卫王还能干，我们比大卫王还能够面对我们的人生。事实告诉我们是什么样的？我们永泰的弟兄姊妹是越活越有满足的喜乐，又越来越有永远的福乐呢？还是我们随着信耶稣年月的增长，我们的喜乐越来越少了，我们的把握越来越少了，我们依靠神的心也越来越少？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我们信耶稣越信越回去了嘛，不是吗？把我们刚刚开始对耶稣的本心再一次提起来。假如王老师不比30年前来到永泰更爱耶稣，我今天不配讲这个话。但是我比30年前更加的依靠我的神，所以我劝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更多的像大卫王一样，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永远的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们举低头祷告。